上文书说到，五凤楼会战郭云普，这两个人论年龄、论阅历，相差太悬殊了。郭云普早在20多年就成名天下，五凤楼呢还不到20岁，才出道几年呢，不到10年。可是两人竟然打个平手，郭云普吃亏在今天五毒神杀的豹皮囊没在身上，不然的话用五毒神杀打五凤楼，五凤楼不死也得致残。可是凭武功，有那么句话，英雄出在少年呢。五凤楼不但刀法好，宝刀也占鞘，而且有把力气，两人打战10回合、20回合到30个回合，五凤楼虽然累得力尽筋疲，最后一刀插楞一声，俩分出胜败。怎么，五凤朝阳刀刀削郭云普的4个手指，把指甲套给嘎破了，手指掉了。郭云普大叫一声，哎，真是天意呀，该找魏忠贤难成大器，我也受了伤了，我走了，纵身逃进树林。你等郭云普一走，五凤楼也支持不住了，扑通坐在地上，光在那倒气儿。白剑飞心疼徒弟了，赶紧过来伸手把徒弟搀起来，楼儿你怎么样啊？师傅是你呀、啊、哎呀师傅可把我累坏了，这回我才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今天是侥幸取胜啊，好悬见不着师傅了。孩子难为你，郭云普是干什么的，就是为师和他较量，也不敢说能够取胜啊。孩儿啊，功夫见长进，出息了，师傅高兴。三叔您怎么也来了，您为什么不在密云宫跟着，那意思不跟着侯国英上这儿来了呢？江建臣说我不来，嘿嘿，我不来我能把你的仇人抓来吗？你瞧这谁，说着他把长醒石滴溜在五凤楼近前，这个人就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之一。五凤楼闻听咬牙切齿，一伸手砰抓住衣领子，三叔我谢谢你了。说着把长醒石提到一个小溪旁，一刀把他杀死，替父亲祭奠亡灵，将死尸踢到溪水之中，爷儿三个继续往北京去。在路上白剑飞就问楼儿啊，现在京城怎么样，李明呢？我真替他担心。师父你甭替他担心，这次啊还多亏我李明兄弟，要不然事情办得不能这么圆满。原来李明胆大心细，倒在赌场内拿10万两银子耍钱，先输后赢再输的手段吸引住锦衣卫和御林军的赌徒。信王千岁命三边总督杨赫的父亲老将军杨森带着3000人以抓赌为名，把这伙人一网打尽。天启皇上出更的时候驾崩，他死了，信王又命三边总督杨赫手捧诏书把左光斗的官职给削掉，取而代之由杨赫担任指挥使。这回御林军成为信王的一支纪律。魏贼呢2更天到京城，他听到这两个消息吓坏了，一听说左光斗被革职了，他手下人被抓了，赶紧派长醒石去搬侯国英，又派三僧，又派郭云普，结果一点信儿也没有。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，想走走不了了，现在信王已经派人把青阳宫包围，要把魏忠贤手下爪牙全抓住。爷三个来到京城，天色渐亮，书中暗表先帝驾崩，先办丧事后办喜事。这边五皇子朱由检登基坐殿，朱由检一登基坐殿，把魏忠贤、客氏等人全部抓住打入天牢，等办完丧事啊，然后再处置。白剑飞等人一进京就听见了， 皇宫内传出一阵哀乐，接着锦囊中咚咚咚连响几声。白剑飞明白呀，好，吴皇子登基了，咱们赶快到老驸马府。来到府里一看，老驸马冉兴参加吴皇子登基大典，小太监曹化淳过来了。曹化淳现在成了大太监了，手捧官服啊，像热锅麻一样在屋里正转呢。一抬头瞧见五凤楼，他可乐了，哎呀，武壮士啊，万岁口旨，请您赶快换官服，速速到养心殿候驾。哦，五凤楼哪有心做官呐？他心里最惦念的是魏银平。五皇子登基，魏忠贤肯定被抓，他是居家满门被抄，魏银平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我师伯和李明都在哪儿？都在后边呢。正说着，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、李明、凌云等人全都走了出来。萧剑秋满面春风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都回来了，告诉你们好消息，三边总督杨鹤不愧是一代将才呀，他一下子把魏忠贤及其余党全部抓住了。老二啊，赶快随曹公公入宫，听候万岁宣召。嗨，我们爷几个是武林白丁，无福去参加大典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五凤楼听到这儿，心里不好受了，心想：五皇子真就把这帮忠心耿耿保护的人当成武林白丁？不能吧？他可能太忙，又举国哀，又登大宝，暂时没工夫问这事儿。过两天就好了。这么办，我呀先去看看去。当下拜别师长，要想跟曹化淳走，追云苍鹰白剑飞把他叫住了。楼二，只有两封信是从长醒石和三僧身上搜出来的，你把他转交万岁。万岁看了这两封信，一定能改变对女魔王的看法，这样的话为侯国英开脱罪责。这么一说，江建臣非常高兴，五凤楼也挺高兴，带着信就走了。他们也不用起奏啊，很快就来到养心殿。现在五皇子登坐大宝，他就是崇祯皇帝，就是后来吊死眉山那个。刚刚举行完大典回到后宫，周皇后伺候他脱去龙袍，换上一身素衣。为什么呢？给他皇兄戴孝。五凤楼上前施礼，崇祯看见五凤楼非常高兴，哎呀，皇兄你可来了，我都急坏了。哎，皇兄你为什么没换官服，穿着白衣服进宫？难道说贤朕没有隆重加封你？哎呀，圣上，草民不敢，当初我父亲被害，我们先天无极派人才保圣上，凭万岁天威，使草民父母之仇得以报，我愿足矣，哪敢自居其功，岂望高位呢？崇祯这皇上很聪明，听了这番话不高兴了。哎，爱卿，你立了那么大功劳，又是我先师的独生子，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再到江湖上胡混。说着把他领到御书房，又给他赐个座位。崇祯皇上掏出个小本子晃了又晃，皇兄啊，寡人刚登九五，虽然魏忠贤被抓起来，他的手下爪牙还逍遥法外，我还仗着你把这人一网打尽呢。是，圣上，我有一事开口，请您别怪罪。哎呀，咱们谁和谁呀？我们是磕头的盟兄弟呀。是啊，草民天胆，请问对魏银平怎么处理？这崇祯打个愣神，他知道五凤楼真心爱魏银平，可是魏银平是魏忠贤的亲侄女，我怎么能放过呢？我要说不放过，五凤楼 不会替我卖命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哦，皇兄担心的是魏银平。哎呀，当初你就说过魏银平有功于寡人，想当初他出了800两黄金给我买军饷，助我成功，这个恩我不会忘的。不过暂时嘛，不能放他，因为三关总督杨鹤、杨森等人都在这看着呢。而且那个反叛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就是魏银平，侯国英还是第二个。你说我这么把他放了，我再叫你们奉旨完婚，恐怕朝中大臣不服啊。这么办，你呀，先等一等，等把魏忠贤等人处死之后，我再把魏银平放出来，成全你们夫妻团聚就是。五凤楼多憨厚了，挺高兴。好，多谢圣上。往下就不敢多说了，说着告辞往外走。往外走的时候，呼啦想起来，我那两封信没交给皇上，怎么先替魏银平说情，马上替侯国英？不好张嘴，他冲着老驸马冉兴一使眼色，冉兴知道他有话说，赶紧跟出来。来到外边，凤楼啊，你有什么事？哎呀，老驸马有两封信，我没敢掏出来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这两封信足以证明侯国英没有和魏忠贤同流合污，请您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。嗯，应该，你给我吧。说着把两封信拿过来，转身进来交给崇祯的皇上。圣上，这两封信是这么回事情。江建臣可立了大功了，如果魏忠贤调侯国英的人马，侯国英50000人进京，恐怕您难以这么痛快的登上大宝。功高莫过鸡武家呀，您看两封信就明白了。崇祯接过来拆开一瞧，明白了，一个是客氏，一个是魏忠贤叫侯国英发兵，侯国英没动，而且这两封信还叫江建臣扣下来，江建臣是替侯国英立功赎罪。崇祯呐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城府很深，把信往桌上一放。姑父啊，这次寡人登上九五，多亏江建臣，江建臣是首功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叫江建臣报上三代宗亲，朕好当殿加封，以示荣耀。是。有人刷好旨意，摁上玉玺，马上传旨去了。名义上是加封江建臣，实际要把江建臣排除在外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年代要想在朝中当官，必须查你祖宗三代都是干什么的，有没有反叛。江建臣不知道父母是谁呀，他是被人扔掉的婴儿，扔在江边，以江为姓，他的师父把他抚养长大成人，上哪找他爷爷他爹去了？老驸马挺着急，刚想起奏，哪知道六大部找他，没办法，老驸马走了。等礼部官员把圣旨传到老驸马府，李明已经察觉不对了，他对掌门师伯说，万岁限期一个月，让师父详报三代宗亲，如果限期不报，就落个抗旨不尊的弥天大罪。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啊，哟，当官还得把老祖宗招出来，招不出来还犯法。就这阵儿，老驸马冉兴回来了。李明埋怨他，老驸马你太糊涂了，圣上不知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师父没有三代宗亲，为什么不奏请圣上重新传旨？哎，我是想啊详细的说清，可万岁有旨意叫我去六大部商讨国丧大礼，不容我说呀。白剑飞说，哼，要我看呐，不当他的官，咱们回嵩山黄叶观，免得惹这份嫌弃。李明说，走到哪儿也不行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也落个抗旨不尊。萧剑秋的脸也显得很阴沉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有人进来，启禀驸马爷， 三边总督杨鹤前来贺喜。
好，有请。
李明一想，嗨，贺喜都来了。时辰不大，有人把杨鹤接了进来。萧剑秋带领门人把他接到里边，互相一介绍，当钻天要的江建臣和杨鹤一对面的时候，俩人都打个愣神，怎么这俩人长得太像了，不但相貌神韵都有共同之处，众人都觉得奇怪。那杨鹤有点慌张，强似提神，向江建臣道了喜，喝了半杯茶就告辞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大家纷纷议论。李明说，诸位，嘿嘿，好办了，杨大人长得和我师父特别像，我看说不定就从杨大人身上能查出我师父的出身和来历。江建臣瞪他一眼，哪知道萧剑秋说话了，嗯，我看李明说的有理，老驸马呀，这个杨鹤他是哪的人呢？老驸马说，万历十三年，他的父亲叫杨森，因为剿匪有功，有个副将升为总兵，从那之后屡建奇功，直到被先皇天启封为镇京将领。他老家是承德人，朝中的大臣呢多半是他的同僚故友。杨鹤呢是他的儿子，18岁中武探花，现在担任三边总督。杨鹤的家眷嘛，可不在京城，听说在三边任上。这家中还有什么人，我就说不清了。萧剑秋听这话点点头，好吧，明儿的话不可忽视。剑臣呐，你可和他去一趟承德，暗暗查访杨鹤家中事。我也非常惦记啊，如果真能够认祖归宗，这可太好了。至于我和我二师弟，我们懒散成性，新君继位没我们事了，我们要返回嵩山黄叶观。就这样，萧剑秋、白剑飞回嵩山去了，只有江建臣、五凤楼、李明等人准备要到承德。晚饭已毕，李明啊磨磨蹭蹭的不肯动身，也不知道他忙什么。江建臣着急告诉李明，快走啊，嘿，这阵您着急了，嘿嘿，好，走。就这样三个人离开驸马府，来到无人之处。这阵天已到二更之后，李明说，师父，大哥，皇帝的脸说变就变，对魏银平郡主我们欠的太多了，光凭皇帝一句话我们能信吗？大哥呀，你应该看看他去，我们在这等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五凤楼眼睛湿润，他和魏银平有感情啊，只盼万岁不失前言，能够免去魏银平的罪过。嗯，我应该见他一面。好吧，就这样两下分手。五凤楼很快来到青阳宫，门外有很多御林军把守，但是挡不住五凤楼。五凤楼纵身跳进院内，很快找到魏银平的小楼前，一看里边静悄悄的，五凤楼的心砰砰直跳啊！想起魏银平在魔窟中救过自己的母亲，几次救自己，真是有大恩呐！现在他能怎么样？他轻轻的登上楼梯，来到楼上，低低烟声喊：“银平，银平！”一推门，吱扭，门开了，转身进去，银平，里边没人说话，里边黑咕隆咚的，急忙拿出火折子，刷一晃，一看屋里东西非常乱，没有魏银平的影子，他哪去了？他灭了火折子，坐在椅子上，难道真应了李明那句话，皇帝的话不可轻信？我上哪儿找他去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就听着唰唰嘎吱嘎吱嘎吱有脚步音声，紧跟着有人嘟嘟囔囔在说，哎，又把我打发来了，深更半夜的怪吓人的，这是何苦的呢？五凤楼听声音很熟， 仔细一听，哎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魏银平的心腹丫鬟狼儿。狼儿曾经当过中军官，救过五凤楼，感情特别深。五凤楼不敢大声喊，怕把他吓着。等狼儿快进屋的时候，凤楼低低阴声喊：“楼儿，别害怕，是我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，你谁？”五凤楼：“哎呀，五少爷，可见到你了。”他往前一扑，扑到五凤楼的怀里，已经泣不成声。五凤楼爱屋及乌，把狼儿扶起来：“狼儿啊，银平呢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“
五少爷，我家郡主可苦了，现在被皇上抓住压起来了。可是我家郡主惦着你，怕你到这小楼找他，每天晚上都叫我偷偷猫猫的到这儿来等你一会儿，等一个时辰。我已经等了好多天了，今天可见到你了。郡主给我一封信，叫我转交给你，并且跟我说不让你去看他，免得你受连累。只要把这封信转给你，他就放心了。”
说着把信递了过去。五凤楼把信接过来，紧紧地藏在贴身的怀内。“狼儿，我不怕受牵连。
不行，他不让你去，现在你不能去，把守可严了。”“
好吧，我听他的，我要到承德去办事。这件事办完之后，我去看银平。狼儿，你好好照顾他。”“
嗯，我知道了。五少爷，你可别忘了我家苦命的郡主啊，现在他什么人都没了。”“
我知道，我走了。”五凤楼转身离开这座小楼，纵身跳出院外，很快找到李明和他的三叔。李明很聪明，一看五凤楼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可是没敢问为什么呢，怕江建臣听着想到侯国英，因为侯国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江建臣嘴不说，心里也挂着，现在江建臣和五凤楼是同命相连。想到侯国英，李明突然想起一个人，谁呀？华山派的李文莲。李文莲要是来了，非把李明给撕碎了不可，这件事儿得告诉江建臣。女屠户被李明捧着蒙头转向，轻而易举的把侯玉堂押回京城。当他听说江建臣累得实力过度，内伤很重，竟不顾疲劳奔嵩山少林寺去取大力还阳丹，他想为江建臣治病。等他一旦讨回灵丹妙药，这件事儿怎么了结？为了讨三师叔的口气，为了让江建臣思想上有个准备，他就把燕山路上和李文莲相遇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江建臣听了直皱眉呀，心想：一个侯国英我抖了不掉，又来个李文莲。这阵儿离承德很近了，突然眼前刷刷闪出两个人影，拦住江建臣：“江三爷，请止步。”抬头一看，眼前两人五十多岁，一个胖子一个瘦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侯国英身旁的侍卫夏侯双杰、夏侯耀武、夏侯扬威。两个人上前施礼，江三爷不告而走，伤透了小爷的心。他每日茶不思饭不咽，默默流泪，今日偏巧相遇，请三爷去看看他吧。这江建臣想了想：“好吧，等我办完事就去看他。”“我得走了。”“不行，您不能走。”夏侯耀武着急了，一伸手从怀里掏出响箭把他点着了，日那边呦又起了一支响箭。江建臣吓一跳：“不好，大概是侯国英来了。凤楼快走，他们刚想走，突然一骑战马来到江建臣近前，与